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问候方式，吃饱了就心满意足了，心满意足了也就平安了。那今天呢，我们从喧嚣的市区退休到这山上来，我想我们到这里来不只是为了说是，不是为了那种的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来到这里应该说是坐下吃喝起而什么行道。我们这个吃喝不是指这种的身体的吃喝，而是我们到这里来吃喝神的话，然后我们才能够起而行道。那今天呢，我要在这个机会呢和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听与行。那么今年我们教会的标杆呢是起而行道。行什么道，这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所谓行道，就是要把我们所听和所信之道行出来。那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而听道呢则是从神的话而来。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从听神的话开始。那今天我这个信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在座的作为丈夫妻子作为父母的，那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已经是为人夫为人妻为人父为人母了，即便我们中间还没有结婚的，或者但是我相信我将来你们建立家庭的时候，那这样的信息仍然是对你很有帮助的。我相信大家都多多少少的听到过有些属灵长辈在与我们分享他们的属灵经历的时候啊，常常他说我听到了神的声音，我听到了神向我说话。那么许多没有这方面属灵经历的人呢，常常会感到困惑，神会向我们说话吗？神他怎么向我们说话呢？也有人听了很羡慕，就说我怎么没有这种的属灵经历呢？有人认为神如果向我们说话，那么就是说那他一定是用一种超自然的方式，是吧？或者是直接的向我显现，或者是给我一个异象或者是异梦，这样他就直接的对我说话，我也可以直接的听到神的声音。我并不否认这些事情的可能性啊，有人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属灵经历的，但这不是我今天所要讲的重点。我要讲的是基督徒如何在他的家庭生活中，如何在他日常的生活里边能够听到神对你说话。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应该聆听神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必须要破除一些迷思。怎么好像不大灵光？我开了 OK 可以了。那么怎样的迷思呢？比如说有很多时候我们最想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是什么？是我们想要做一个人生重大决定或者选择的时候。可能呢是你要决定婚姻大事，或者是你选择接受某一个工作的 offer， 或者是你做某一项投资，或者是你帮助你的子女要做一项重要的决定的时候。那常常在这个时候你希望听到神的声音告诉你怎么做。其实呢，聆听神真正的目的不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才需要神来给你指点迷津，聆听神乃是你需要，那么就是说神在你的家庭生活中，在每天的你的日常生活中，那么都有他作为你生活的引领。如果 你每天能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你当然就会有智慧，你当然就会有亮光。因此你就可以知道，那么神怎么告诉你，那么你的事情应该怎么做。那今天呢，我们必须要先从三方面来认识我们自己，来问我们自己。那第一就是说，我们是不是非常渴慕神对你说话？你真的愿意神对你说话吗？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你真的听得到吗？那么神对你说话的时候，你可以听得明白吗？你可以分辨那是神的声音吗？第三点就是说，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那么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他呢？你是不是会觉得说，哇，我真的很了不起，神都对我说话了。还有当你听到神对你说话的时候，你说，就是说你听到神对你说话，那么你的态度是谦卑的呢，是顺服的呢，还是你真是愿意遵照神给你的话去行呢？那么在阿摩斯书里边有这样一句话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我们知道饥饿和干渴到最后人一定会死，就是说人的生死决定在哪里，那在这里说的就是非常清楚，决定于你听不听耶和华神的话。所以说聆听神的话语关乎到人和神的关系，关系到我们的家庭生活，关系到我们的灵命的生死存亡。所以说这是何等的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一到十节，我来读。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撒母耳，一个是以利。这两个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点，也有一个不同点。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两位都在神的殿里供职侍奉神。他们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圣经说得很清楚，撒母耳他听到了神对他说话，但是以利呢，他眼目昏花，听不到神对他说话。为什么以利是个老祭司，他反而听不到神的话呢？在本段经文里边，一开始有一句话就非常重要，那里说什么？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你知道这句话有多重要吗？这句话说明了一个属灵的光景，说明了当时以色列的光景，说明了当时以利的光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当时的人们听不到耶和华的声音。你知道这有多严重吗？ 我们都知道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就听不到神的声音，你的前途，你的家庭生活就暗淡无光，甚至会一团糟。这就是当时以利的光景，这就是当时以利家里为什么那样的光景，他的两个儿子是那样的作恶，成了恶人，以至于后来耶和华神击杀他们。所以现在我们要思想，那个时候的人，包括祭司以利，他们为什么听不到神说话的声音呢？可能是有三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就是人离声音太远，所以他听不到神的声音。比如说在今天在洛杉矶那边打了一个雷，不管这个雷的声音有多大，但是你人住在北加州，你还是听不到，因为你离那个声音太远。同样，如果我们离那个说话的神太远，即便神在那里大声说话，你还是听不到。那么第二点，就是人的听觉有障碍。如果我们属灵的听觉有障碍，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属灵的助听器，否则我们是听不到的。那第三点，就是我们常常是把神的话当成耳边风。许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想听就听，选择性的去听，因此你到最后啊，我们漏掉的比听进去的要多。这些就是为什么我们听不到神声音的三个主要原因。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从这三个原因来找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是因为离声音太远，所以我们必须要寻求亲近神。那第二点，因为我们有听觉的障碍，我们就需要带上属灵的助听器。那么这个属灵的助听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神的话必须要有一颗警醒敏锐的心。那第三点，就是我们常常把神的话当成耳边风而不自觉。真正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必须要对神的话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不管是透过人、透过圣经、透过讲台，或者透过查经，透过任何方式向你说话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必须要谦卑，要顺服，要遵行。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来思考这三点。我们首先要寻求亲近神。如果我们离神的话太远，我们就听不到他的声音，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寻求亲近神。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做什么了？我们是要来寻求亲近神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对撒母耳说话？在那个耶和华言语稀少的时候，为什么神拣选撒母耳做他默示的对象？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还要问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神在哪里对撒母耳说话，二是神在什么时候对撒母耳说话。弄清楚这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你就可以知道神为什么对撒母耳说话。在刚才的经文里边，撒母耳记三章三节这样说，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从这段经文你看到了什么？如果我们不仔细查考的话，这段经文的中文翻译可能会造成两个误解。第一个误解就是撒母耳他睡得很早，撒母耳他非常的贪睡，因为还没有熄灯他就已经睡了，这是第一个误解。第二个误解呢，就是以为 撒母耳睡在约柜那里，但实际上圣殿约柜旁边是不可以随便睡人的，那里不是人睡觉的地方。让我们仔细来查，来读一下英文版的圣经哈，因为我觉得英文的翻译那个版本是比较接近于原文的意思。那么这段经文的英文翻译呢是这样子的，说 The lamp of God had not gone out and Samuel was lying down in the temple of the Lord where the ark of God was。 意思就是说，当耶和华的灯还没有熄灭的时候，撒母耳睡在耶和华的殿中，而那个殿就是约柜的所在。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圣经对撒母耳睡在哪里描述的那么详细？他完全可以简单的就描述一句说，撒母耳在睡觉的时候，耶和华来对他说话就可以了，干嘛还要说那么许多的细节？那么这句话到底强调的是什么呢？这句话所要强调的是撒母耳跟神的距离，要告诉我们撒母耳跟神的关系。撒母耳他亲近神，撒母耳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知道雅各书四章八节那里说一句话，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在圣经中的许多人，神都对他们说话。神对亚伯拉罕说话，我们看到对这些人说话，他们常常是一个家族的族长或者是一个家庭的家长啊。那么神对亚伯拉罕说话，神对雅各说话，神对摩西说话，神对大卫说话，现在我们看到神又对撒母耳说话。那么这些神说话的对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非常的亲近神。今天我们在家庭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常常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有没有觉得神常常对我们说话？我们首先要清楚的是，我们和神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撒母耳他常常住在神的殿中，表明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他和神的关系是非常的亲近。过去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次去参加一个特会，听到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在那分享他的牧会经历哈。他提到有一个姊妹，虽然他已经受洗信主有两三年了，但是他的属灵光景并不怎么好。他从来不怎么读经，也没有什么灵修的生活，甚至呢礼拜天也不常来聚会。他来教会呢，这基本上都是有事情才来。有一次他来找牧师诉说他的难处，吐了一大堆的苦水之后啊，他就跟那位牧师说，为什么在家里常常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怎么总也听不到神的声音呢？我怎么总感觉神离我很远呢？那个牧师听到后马上就告诉他说，姊妹啊，让我很坦白地告诉你，神愿意对你说话。你听不到神的声音，不是神离你很远，而是你离神很远。所以那位牧师他对这位姊妹说话的表情啊，说话的声音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觉得他这话不仅仅是对那个姊妹说的，也是对我说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常常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们必须要反省，到底我们离神有多远。撒母耳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你有没有和你的丈夫和你的孩子们常常活在基督里面呢？你是不是和你的丈夫和你的孩子常常在教会里边，在团契生活里边呢？你是不是和弟兄姊妹常常有彼此相交的那种的关系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诚实的去面对。那么我们看到大卫王，他是一个常常听到神话语的人，在他所写的诗篇里边呢，他说到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大卫他不是一生一世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但是他非常渴慕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的心常常是在耶和华的殿中。事实上他的里面就是耶和华的殿，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所以神对他说话。让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上三章三节，那里说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这段话让我们看到神在什么时候对撒母耳说话，是在灯还没有灭的时候对他说话。这段经文里边隐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需要知道祭司他要保持圣殿中的灯长明不灭。那时候灯啊是摆在至圣所的金灯台上的油灯，每天呢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值班的祭司他必须要进到至圣所，在那里给灯加油，否则灯就会熄灭。弟兄姊妹，你明白这句话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吗？就是说啊，神对撒母耳说话的时候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个时候，是需要祭司要给神的灯加油的时候。这也预示着在那个时候啊，是以色列史上最黑暗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最黑暗的士师时代，那个时代神的话语是非常稀少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常常感觉听不到神的声音，觉得没有神的启示和亮光在你里面，那么你就有必要怀疑那是不是你的属灵光景最黑暗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家庭生活一团糟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当知道士师时代有一个特征啊，那么这个特征呢仍然发生在我们今天时代的教会里面，发生在我们的家庭，发生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的，那么就有这样一个循环，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规律吧。那就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他们不听神的话，以至于他们就落到仇敌的手里边。落到仇敌的手里边呢，他们就要呼求祷告，祷告神。那么就是说，那么他们就需要神的拯救。那么他呼求神的时候，那么神就兴起士师来搭救他们。蒙拯救之后呢，以色列国中就要太平几年或者太平个几十年，然后呢事过境迁，他们又忘得一光二净，那么又开始远离神，于是呢就再次的落入到仇敌的手里边，再次的受压迫受逼迫。那么这样的循环在士师记里边一共有七次，而七次的末端就在这里，就在撒母耳这个时候，这就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神借着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要让我们看到当年发生在以色列历史上的这个循环也发生在今天的教会，也发生在今天的基督徒家庭里边，也发生在神的儿女们的身上，不是吗？我们往往是在有难处的时候，受苦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就来寻求神，这本没有错，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嘛。但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常犯的错误，那就是什么？常常只把神只当作我们的避难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明白了我这个意思哈？我们需要明白，就是把神当作避难所和你把神只当作避难所有很大的不同。 换句话说，就是说你有难的时候你才来避一避，在没有难的时候你就远离了神。刚才那个牧师所讲的那个姊妹不就是如此吗？她也有困难就来找神了，等她的困难过去了她就离开了神，所以她才觉得神不对她说话，她就觉得神离她很远。因为什么？她只把神当做他把神只当做他的避难所。圣经中的摩西和大卫，他们都把神当做他们一生一世的居所。我们今天也要问问自己，看看你是不是也把神当做你一生一世永远的居所。如果神是你的居所，神一定是你的避难所。如果你把神只当作你的避难所，神永远不会成为你的居所。我们现在家庭，我们都一个一个的都有自己的居所，但是你必须把你这个暂时的居所放在神永远的居所里面，你才能够稳妥。我记得过去我在年少的时候，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有一段时间，那是中国和苏联交恶的时候，那时候非常紧张，在东北备战，那个时期挖了许多的防空洞，防空洞就是避难所，一遇到空袭警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躲到防空洞里边去。但是我们不可能永远的住在防空洞里边，不可能永远的住在避难所里边，我们必须要住在神永远的居所里面，这才是最安全最稳妥的。此外，我们寻求亲近神，我们还必须要知道撒母耳所住的耶和华的殿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是非常的宝贵，那就是陈设饼。这些饼是天天摆在圣殿里的一张桌子上面，祭司每天都要吃着陈设饼。陈设饼实际上预表的是生命的粮。那么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属神的祭司，我们需要天天吃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可惜的是，今天我们许多的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家里没有天天吃生命的粮，我们读经的习惯是属于那种一报十寒的读经法，台湾发一曝十寒哈，一报十寒的读经法，以至于不能够常常来领受神宝贵的话语。那么在西方教会流行着一句话，说什么呢？说 You can't hear God through a closed Bible， 意思就是说，不打开圣经，你就听不到神的声音。无可否认，今天教会中有不少的基督徒，以为他们天天都不读圣经，却天天在那里等待神对他说话。你说这是不是很荒谬？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错误的观念。也许你每天的生活，每天的家庭，每天的工作非常的忙碌，但是是否会忙到这样一个地步，以至于没有留出一点点时间给那一位你称他为主的神呢？到底你每天能够为这位称为主的神留出多少的时间呢？你有多少时间能够静下心来听神的声音呢？在过去没有手机的时代，有一个女孩子放学回家后，常常是和她同学和她的朋友在煲电话粥，以至于呢家里的电话常常占线。那么她的爸爸呀，每次打电话回到家里，那个电话线总是 busy， 没有办法。后来父亲只好给她的女儿安了一个电话专线，并且和他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说女儿不可以再用家里的电话，那么这样他爸爸再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就可以打进了。装完这个专线之后呢，这个爸爸呢第二天打电话回家的时候还是一样的被占线。 于是他这个爸爸就非常的生气，他就开回车跑到家去看个究竟，结果发现女儿又在用家里的电话，而他自己的电话呢就放在旁边。他爸爸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个样子，他说因为我在等另一个电话。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今天我们也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就是我们的电话线常常是 busy busy busy。 我可以跟你讲，上帝要打电话给你，你要接他的电话，你必须要怎么？要打开圣经，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听到神的话。那第三点，那里讲到耶和华的灯还没有灭，也是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意思这个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深更半夜的时候。深更半夜是非常安静的时候，安静的时候你才可以听到神的声音。相信在那天夜里，耶和华神呼唤撒母耳的时候，那个声音并不像打雷的声音那么大。如果那么大声的话，就是那个老以利他也能够听见的。神他一定是用微小的声音，很个人性的向撒母耳说话。为什么撒母耳他能够听得到呢？那就是什么？非常的安静。这段经文呢，就启示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颗安静的心，你才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在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广告商，他的名字叫 Samia Higgerson， 他专门替人家做广告，而且他广告是常常非常有创意的。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 To hear God's voice you must turn down the world's volume， 意思就是说，你要想听到上帝的声音，你必须要把世界上那许多的声音关小。换句话就是说，你里面有一颗安静的心，你才可以聆听神。有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够安静，我们家里都是吵吵闹闹的，那么你就听不到神的声音，你不觉得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别人，听周围人的许多声音，有时候我们里面也会产生许多的杂音，这些杂音噪音就影响了我们，以至于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甚至我们发现有些人在查经的时候，你用手机，他用手机在那里在看圣经，是吧？他手在上面滑来滑去啊，一边看圣经一边要看看自己有没有短信，一边在听讲道一边在查看手机，一边在听讲台上的 message 一边要看手机里边的 message。 更为搞笑的是，有一次我见到一个老兄，不是我们教会的，那么他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有趣的是他在利用广告的时间在 读圣经，美其名曰是充分利用时间。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这样的不安静的心，你不要指望你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刚才这位广告商，那么他告诉我们要 turn down， 关小声音。但是我要跟弟兄姊妹讲，你要 turn off， 要关掉声音，这样你才会有一颗安静的心来接受神对你说话。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位老农夫，有一天呢，他在谷仓里边工作。我们到滨州到一些农村去，你看到那谷仓哈。那么他在谷仓里工作的时候，他不小心把他的一个老怀表，过去我们老人家，现在恐怕年轻人都不知道怀表什么样子了哈。过去的时候揣在这个西装上，有个小口袋专门放怀表的。那他不小心的把他的一块老怀表，就是他太太在结婚的时候送给他的一个老怀表，很有纪念意义的，他就丢在谷仓里边了。那么他就在谷仓里拼命的找，找了半天他也没找到。那么垂头丧气之时啊，那么他忽然看到谷仓外边有一群小孩子， 那他就对这些小孩子就悬赏说，他说你们中间谁要是能够帮助我找回这块 怀表，我就赏给你们20美元。那个时候老怀表时代呢，20美元是蛮多的哈。那么这些小孩子一听这个20美元，大家都冲到这谷仓里面去帮他找这怀表。大家乱哄哄的在里边找了半天，结果一无所获，败兴而归。那么当大家一个个散去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就留下来对那个农夫说，他说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机会，就让我一个人进去找。那个老农夫说好啊。那么没想到这小孩子进去没过多久他就出来了，就把那块怀表带出来了。这老农夫又高兴又好奇，就问他说你是怎么 找到的。那小孩子说我没有找，我只是完全的安静下来，我就可以听到那怀表滴答滴答那个秒针走动的声音，我就知道你的怀表掉在哪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一个追求神的人，一个服侍神的人，一个敬虔爱主的父母，要常常需要有这样安静的心。你的心够安静吗？我就曾经听到一个弟兄的见证，他说他过去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因为杂念太多，这心里边总是嘀咕，觉得自己查经带得不好，带祷告带得不好，或者带敬拜也带得不够好，所以他心里边一直就是嘀咕着，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们不是也常常这样子吗？我们常常被许多的声音所搅扰，有人在背后说了你一句什么话，你听到了马上心里边就不安起来，是不是？我们常常太在乎这些杂音，以至于常常这些声音就在里边耿耿于怀，内心就没有办法安静下来。那么这样你还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吗？第二点，警醒敏锐的心。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听觉上有障碍。这听觉上的障碍呢，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呢是我们听不到，二种呢是我们听不懂。听不到就是你就不可能知道神对你说话，听不懂你常常会误解神对你说了什么话，这两种都叫做属灵的听觉障碍。那我们呢必须呢要带上一个属灵的助听器，这个助听器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有颗警醒的心和敏锐的灵。在几十年前，那时候这个不像现在通讯这么发达，电报那个时候是非常流行的时候，我想现在恐怕电报都不用了吧，是吧？但那是电报很流行。那么有一家电报公司，他正在招聘有经验的电报员，是吧？那么招聘那一天呢，有十几个人去应聘，他们都坐在会客室里边，等着被召唤进去面谈。他们等了很久，没有一个人被叫进去。突然间呢，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就站了起来，主动的就推开那个办公室的门就进去了。不久，电报公司的总经理就带着这个人出来了，对那些还等在客厅里的那些人说谢谢你们今天前来应聘，现在呢你们可以回去了，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优秀的电报员。那么这些人就听了感到很奇怪，说为什么我们还都没有被面试，你怎么就可以内定这个人了呢？那个总经理就跟他们解释说刚才你们是否听到了滴滴答答发报的声音呢？实际上我们已经向你们传递了一个信息，那个信息就是说，如果你们中间哪一个人已经准备好了，就请你进到办公室里来。这位先生是唯一听到这个信息的人，因此他被录用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正因为那个人他有一颗警醒敏锐的心，所以他就得到了这份工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要想得到神的青睐，愿意把他的话告诉你， 你就必须要像撒母耳一样，在安静中聆听神的话。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那么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四次呼唤撒母耳，他四次统统的都醒过来。那么撒母耳他是个小孩子，我们中间做父母的都知道，小孩子很好睡，是不是？不是随便你都可以叫醒他的。恐怕有许多的父母每个礼拜天到孩这个带孩子来教会做礼拜，最难的一件事情恐怕就是叫孩子起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小撒母耳，他在深更半夜的时候被叫醒，而且有四次，你就可以看出他在神面前有一颗多么敏锐和警醒的心。请大家不要忽略这一节的前半段哈，那里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强调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呢，而不是直接说童子撒母耳侍奉耶和华呢？为什么还要加一个在以利面前呢？这里可能有两种含义，一是撒母耳当时他是跟着以利在学习侍奉，另一个含义呢是撒母耳借着服侍以利来侍奉耶和华。那个时候以利他已经是一个老人家，眼目昏花了，行动可能都不是很方便了，因此他需要一个随身的看护来照料他，这个人就是撒母耳。所以当撒母耳听到呼唤的声音的时候，他就 以为是以利在呼唤他。凡是我们家里边请过看护的人，那么都应该知道深更半夜你去叫他是很难叫得动的。但是你看看这个撒母耳，他一连三次听到呼唤，那么他都能够起来，他就跑到以利那里就说，是你呼唤我吗？但是三次以利都说不是我，不是我。如果要换做你我的话呀，可能第二次我就懒得理了，既然你说你不是你，那我就可以呼呼大睡了，是不是？但是撒母耳他不是这样子的，他非常的敏锐，他非常的警醒，就算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呼唤，他没有那种充耳不闻的态度，以至于他可以听到神的声音。耶和华呼唤他的时候，也许就是在凌晨三点左右的时候，正是好睡的时候。更何况撒母耳他还是个小孩子呢。我们中间有些人主日来做礼拜的时候经常迟到，问他的原因竟然是因为礼拜天睡觉起不来。有的人起不来说睡自然醒自然醒，那么自然没醒的话那就干脆不来了，真有这样的人，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撒母耳他能够做到这一点，说到底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警醒敏锐的服侍神的态度。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他永远都听不到神的声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警醒敏锐的心呢？我们在神面前侍奉的时候，有没有撒母耳那样忠心服侍神的态度呢？第二点，我们必须要对准生命的频道。无可否认，撒母耳起初也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他把神的声音当成了以利的声音，就是因为他没有调准那个生命的频道。但是当以利教导他之后，他马上就转向了，就像我们收音机收不来了，我马上就转一个台，他就转向了，他就知道那是耶和华的声音。所以当他听清楚了神对他说话的时候，那么他就一下子他就意识到他的回答都不一样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的生命有没有对准这个频道呢？在你每天的家庭生活里边，你的耳朵都在听一些什么声音呢？有一个人带着一位从农村来的朋友，在繁华热闹的纽约街头，两个人在逛街。 走着走着呢，那位农民朋友忽然就说，我听到了蟋蟀在叫。那么另一个朋友就说，怎么可能呢，在这个车水 马龙这个人声嘈杂的地方，你怎么就可以听到蟋蟀在叫呢？那个朋友说，不信你跟我来。他就把他领到了一个墙角，那么就说，你听到了没有，你听到了没有？那个朋友说，哎，真的，这块真是有个蟋蟀在那叫。他就很惊讶的就问他说，哎，你的耳朵怎么这么灵敏呢，在这个闹市区你都能够听到蟋蟀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说为什么他可以听到？那就是说他生活在农村，他对蟋蟀的声音是太敏感太熟悉了。英文里边有句话很有意思哈，那么说的说 You hear what you listen for， 你只听你想听的。虽然 hear 和 listen 都是听，但是 hear 往往是笼统的听所有的声音，但是 listen 呢，则是你主观的想听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话当作耳边风，你叫他他常常听不到，即便是听到了他也没有任何的回应。为什么？因为他要听他想听的东西，他不想听你那个东西。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些耳朵背的人哈，你跟他说话他真经常是听不清楚，但是一旦你说了他什么坏话，说或者是骂他的话，他一下子就听到了。实际就是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每天在听什么？你是不是也常常听你想要听的东西，而那些声音恰恰不是神的声音？有三个大学的同学，他们毕业以后一起到这个印度去旅行，他们到印度游览了有两个星期，回来之后呢，个人发表个人的看法。第一个人说，我觉得印度啊是一个非常落后贫穷的地方，到处都是乞丐，有些景色虽然是很不错的，但是说实在话，这是我第一次去印度，也是我最后一次去印度，再也不想去了。第二个人说，我发现在印度啊，印度的加尔各答这么大的一个城市，竟然没有一家像样的那个国际性的大的这个饭店，但是我却看到了一个商机。第三个人呢则说，他说，我的印象很深的就是印度的人口很稠密，而且我看到很多的印度人都进了各种的神庙，他们拜许多的偶像和假神，他们需要拯救，他们需要福音，如果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的话，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呢，这最后的第三个人他就成了一个宣教士，就到印度去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他们三个人去的是同一个地方，他们看到了同样的景象，但是他们却听到了不同的声音。第一个人听到的是感官的声音，他只想满足自己的眼目的情欲，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第二个人他所听到的是钱的声音，他看到的是商机，他看到了是赚钱的机会，到那块去开宾馆去。而第三个人他听到的则是灵魂的呼声，他听到的是神的呼召，因此他就成为了一个宣教士。弟兄姊妹，我们平时都听什么呢？是只听你所想要听到的吗？你想要听到的是不是神对你说话呢？最后一点，谦卑顺服神。为什么我们常常听不到神说对我们说话？是因为我们没有用谦卑的心去听。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的态度他是什么样子的。撒母耳记在十章，撒母耳记上十章三章十节说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所以弟兄姊妹看到没有， 这段话跟前三次的回答说他的回答是不一样的。他前三次都回答说我在这里，这句话只是告诉他现在所站的地点，其实神不需要知道这些啊，他完全知道你站在哪里。在这里撒母耳他说的话是说什么？请说，仆人静听。这句话说出了他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他的灵就好像突然开了窍一样啊，他开始谦卑下来。当他知道对他说话的是谁的时候，他马上就清楚了自己的地位是仆人的地位。这里说仆人静听，不是安安静静的听，而是什么？恭恭敬敬的听，是洗耳恭听。他不是在要求神告诉他什么，而是跟神说，你请你吩咐，请你对仆人下命令。弟兄姊妹，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没有这样的恭敬？我们是不是常常是有口无心？我们是不是常常在虚应故事？我们在家里是不是也常常这样子啊？我们在读经，读完神的话，就是有读和没读没什么两样。我们到底有没有对神的话恭敬的听？正因为撒母耳他有一个恭敬听神的话的态度，他是一个恭敬听神的话的人，所以神愿意对他说话。我们反观老以利哈，老以利啊，那是另一个家庭的例子啊。神曾经对以利说，神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这句话，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四个字啊，这四个字是知道却不。我们有时候是不是这样？我们在家庭里是不是这样？我们看到我们这孩子，我们不要说别的人有没有接受福音了，我们孩子如何？如果你明明知道你孩子也是这样的话，你知道却不去行，那你看看神对以利家的咒诅是什么样子。借着圣经，神让我们知道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却不去做。神叫你知道许多人需要福音，包括你的孩子，如果你不去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就一定会灭亡，但你会去做吗？你对神话语的态度到底如何呢？当你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难道仅仅就表示你有一种属灵的优越感吗？对神的话，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么聆听神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这是我们扣到最后了。那不是 要高举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光景。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里边记载了主耶稣向众人讲了许多的重要的信息之后，在十一章二十七节这里讲了这一段话。有一个妇女、啊、对耶稣喊着说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妇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乳养你的人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行的人有福。我们要看清楚耶稣这句话的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听到的人有福吗？光听到不行道的人有福吗？不是的，是听了神的道然后去遵守的人，这人才是有福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说，玛利亚的福不是因为怀了耶稣并且乳养他，玛利亚的福是因为他听从并遵守神的道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你愿意追求这样的福吗？我们必须要知道，聆听神的目的乃是要遵照神的吩咐去行。我们的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认得我的声音，我在前头走，羊就跟从我。我们要听清楚耶稣这些话，羊听牧人的声音，不只是听，他还认得牧人的声音，并且跟从牧人。 耶稣说这些话，不就是我们今天所传的真理吗？听、认得，并且跟从。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父母的，作为妻子，作为丈夫的，你愿意遵行、听从吗？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山上退休与你亲近的时候，你把这样一段经文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做思考分享。主，求你借着你的话，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使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成为没蒙福的家庭，让我们能够在家庭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